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欣然，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欣然。越来越多的演员还有作家开始拍电影了，对于黄渤导演的电影，不知道你是否心怀期待。今天欣然跟大家聊一聊一出好戏，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可能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到一点点的剧透。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印证片刻，片刻给我安慰。
黄渤扮演的马进因为欠下了债务，跟远房的表弟小星扮演者是张艺兴，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习惯性的买彩票，试图能够一夜暴富，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迎娶自己的同事珊珊。珊珊的扮演者是舒淇。有一天公司全体员工出海团建，结果呢，就在这个团建的路上，马进就收到了彩票中奖的头奖信息，6000万。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在一个电影当中海陆两用的这种交通工具上，长得像一个大巴，但是可以开进海里，还能飘起来像船一样。就在马进狂喜自己翻身的日子终于到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打破了一切。苏醒过来的人发现身处荒岛，失去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在影片当中呢，开始已经提到了可能是有陨石撞击地球，所以当时在荒岛上的同事们都在怀疑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一群人到了一个跟世界隔绝失去联系的地方，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当然是想找一个领导，带领大家如何在荒岛上能够生存下去。最开始选的竟然是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导游兼司机小王。小王的角色呢是王宝强扮演的，他当领导的经历就是在动物园里管过猴也管过狮子。因为小王有野外生存经验，又会爬树，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是他第一个是适合带领我们生存下去的。于是小王成了大家的领导。最开始他就直接分配大家不一样的工作，派人去采摘野果，派人去打鱼，一切都是领导命令型的。对于他这个领导，甚至还有长得像网红一样的女人对他投怀送抱。可见在最开始的时候能活下去，让大家活下去的人就是最好的领导。但是在所有人的生活趋于平等之后呢，领导的危机也就出现了。在出去做团建的公司里边，张总当然是首当其冲最大的领导。他不光有几个亿的身家，同时呢还掌握着好多信息的权威。比如说他养了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信口开河说外面的世界啊估计已经完蛋了，就剩下我们唯一的人类了。在用自己养的教授散播完了这样的言论之后呢，有一次在司机小王训斥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不服的时候，张总突然站出来说话，他说你们满足于过现在的生活吗？相信我的，跟我走。这个时候有一些公司跟他亲近的同事呢已经表示要跟他一起走了，而小王掌握着他一直领导人们使用的方法，就是暴力。但是没等小王使用暴力，张总提出了交易，就是我作为张总，我们已经在岛上找到了半条废弃的船，上面各种各样的物资都有，你们可以用野果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菜跟我们换船上的食品。而且呢张总还拿出了两套扑克牌，宣布这个东西就是纸币，上面的数字就是面值，而且他还制定了政治规则，越早追随自己收益越高，而且呢用暴力维护他利益的人也会被他重用，这样越来越多的人 投靠张总而留下来陪小王的就只剩下那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年轻人了。这个时候黄渤扮演的马进加入了张总的队伍，但是呢马进因为中了6000万的彩票啊，所以每天都想着怎样逃出去。在他出逃未果又不得不返回的时候呢，发现他作为一个出逃者，在被小王还有张总的两个领导势力夹在中间，双方都不讨好。这个时候我出也出不去，彩票也过期了，我不如在这个地方自己成为一个领导。于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他想到了三个策略。第一呢，就是马进用龙卷风收获的一大批鱼换来了这个岛上可能再也生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二呢，他开始挑拨小王还有张总之间两个团体的对立，从中获益。当双方为了各种食物还有资源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马进站出来说，你们还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吗？接下来第三步开始洗脑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做了什么呢？他给大家配备了统一的制服，甚至呢给女生配备了洗浴间，接通了船上的电源，开始呢给大家做演讲。同时马进对于教授还保持了警惕。这个教授呢，他说现在既然人类都已经灭绝了，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女性分配制度，要不同的女性和不同的男人生养孩子，这样以后人类才能够繁衍下去。但是马进他更像是一个有精神的领袖，他不能违背社会的良俗，只为了野蛮的生存。马进撕了教授的示意图，他说，教授，你这样能繁衍，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爱情。在精神生活的方面，现在也是马进说了算。由于领导有方，甚至珊珊对他也有了好感，岛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尊敬这个昔日只是一个普通员工的马进。而实际上呢，每隔十几天就会有一艘大船经过小岛附近，他们是有可能获得营救的。知道这个消息的只有马进、小星还有小王。但是啊，马进觉得这个岛上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他不想离开，不想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去，尤其是在获得了珊珊的芳心之后。小星给了马进一个建议，回去就说司机小王病了，他看到的船都是假的，让大家不要相信他。结果呢，大家还真的信了。直到有一天，珊珊在众人的簇拥之下竟然对马进表白了。珊珊笑得不行，马进却哭了，他说这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最终还是告诉了大家，实际上是会有人会有船救他们出去的。虽然马进想通了，但是小星这个时候突然转变黑化了，他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不想回去，他想在这个岛上拥有更多，甚至还在胁迫张总把现实当中的楼盘交给自己。
有怎样的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想要改变你的生活，那先改变你的思想。
生活无国界，
微信无国界。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何时，
都可以在微信收听《生活无国界》节目，只要关注订阅号
汉语拼音的《生活无国界》。
影片的内容大致就是这些，大家听起来好像哇，觉得好乱，好多重线索，各种各样的反转。其实啊，黄渤想表达的东西确实很多，但是实际表现到电影当中呢，因为没有办法把转折和过渡处理的自然，会让人看起来觉得非常的突然。星源觉得呢，这就是一部电影它编剧上的难点。我想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我想传达什么样的主题都很容易，但是你怎样把它自然的表达出来，这就成为编剧上的最大难点了，需要花费好多的功夫。 显然作为第一部导演的电影，黄渤在这方面呢并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从这种电影当中呢看到了黄渤的价值观，他对于一些洗脑与反洗脑社会上的权力之争，什么是真实的爱情，在电影当中都有所表达。在价值观层面上我们是挑不出毛病的，至于能不能做得更加自然得体，让这个电影更有整体感，在价值观已经没什么问题的前提下，星源还是比较期待黄渤的下一部导演作品的。另外还要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啊，舒淇的角色略微有一点花瓶，她似乎像是马进所想象出来的角色。在马进第一次放弃了对6000万中奖的纠结的时候呢，珊珊爱上了他，而第二次呢，他放弃了自己虚幻的教主地位，要带领大家走回现实世界的时候，珊珊也爱他的坦诚跟担当。黄渤本身是一个比较命苦的出身，32岁了才在《疯狂的石头》里边演了第一个角色，以前也做过驻唱歌手。虽然一出好戏这个电影黄渤当然没有说是演他自己，但是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其实有他自身成长过来的影子。这部电影当中啊，有太多的狡猾，有太多的奸诈，有太多的贪婪，但是黄渤这个角色马进虽然有过各种各样错误的欲念，但是最终他还是持守住了自己，知道什么是该做。有些事情哪怕是外面的世界真的没了，在自己的内心，在自己所知道的这个小世界当中，仍然是应该有所敬畏的。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和信念，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电影的结局还是现实当中的黄渤，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属于成功人士的范畴了。说完电影，回归到现实，回归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实际上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核心，当大家都认为外面的世界已经完了的时候，这个小团体当中的秩序立马就崩坏了。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去反思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会相信这个世界仿佛变得越来越糟，信仰上帝的人也越来越少。而我们是继续持守下去，还是像电影当中最开始那样秩序崩坏的活下去呢？在电影当中世界并没有不见，现实当中呢，这个世界也还存在，而更重要的是上帝也一直在，所有的一切都由他掌权，并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永恒的盼望，盼望你我能够一起持守直到基督再来。好了，我是星源，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原来如此，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年祈祷万遍，会不会有个谁